古弼是代地人，年少时忠诚谨慎，擅长骑马射箭。起初担任猎狼，在门下省奏事，因机敏正直著称。明元帝赞赏他正直而有才能，赐名弼。后来改名为弼，意思是说他有辅佐的才能，让他主管西部事务，与刘杰等人分别掌管机要，处理各项政事。太武帝即位后，因功受任历节将军，赐爵灵寿侯，历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主管南部奏事。后来征讨冯弘，冯弘将要逃往高丽，高丽援军到来，冯弘便跟随他们，让妇人披甲在中间，精锐士卒和高丽兵陈兵在外。古弼的部将高苟子攻打敌军，古弼酒醉拔刀阻止他，因此冯弘得以向东逃奔。太武帝大怒，将他贬为广厦门的守门人。不久又担任侍中，和尚书李顺出使凉州，赐爵建兴宫，镇守长安，很有威名。等到商议征讨凉州时，古弼和李顺都说凉州缺水草，不宜出兵，皇帝不听。攻克姑臧后，皇帝对他略有不满，但因他有将略，没有责备他。宋朝将领裴方明攻占仇池，立了杨玄的庶子杨宝炽为王，于是授予古弼符节，督率陇右各路军队讨伐仇池，平定了那里。不久各部敌人又推举杨文德为首领，围攻仇池。古弼进攻解了围，杨文德逃往汉川。当时东道将领皮豹子听说仇池的包围已解，商议想撤军。古弼派人对他说，如果撤军，敌众再来，以后再攻打就难了。不出秋冬，南边敌人必定会来，以逸待劳，这是百战百胜的策略。皮豹子于是停止撤军。太武帝听说后说，古弼的话是长远的策略，能够控制南秦，古弼的谋划很多。景穆帝总揽朝政，征召他为东宫四府，与宜都王穆寿一同参与政事，升任尚书令。古弼虽然事务繁忙，但读书不辍，他端正谨慎，口不谈论宫中之事。公明与张离相等，但廉洁不如张离。上古人尚书说，皇家院右占地太多，百姓没有田地产业，应该减少大半，赐给平民。古弼入宫享陈奏，遇到皇帝与给侍中刘树下棋，心思不在听政上。古弼陪坐了很久，没机会禀报，于是他站起来，在皇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，把他拉下床，用手打他的耳朵，用拳打他的背，说朝廷治理不好，实在是你的罪过。皇帝变了脸色，放下妻子说，不听奏事是我的过错，刘树有什么罪？古弼详细陈述了情况。皇帝认为古弼公正正直很奇特，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，将院又给了百姓。古弼说，作为臣子在君主面前惩治不是没有罪的。于是到公车府，脱下帽子，赤着脚自我弹劾请罪。皇帝召见他说，你戴上帽子，穿上鞋。我听说修建社庙的差役要跛着脚去筑土，然后端正衣冠去祭祀，神灵会赐福。这样看来你有什么罪？从今以后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有益于百姓的事，即使仓促匆忙，你也去做，不必顾虑。太武帝大规模阅兵，将要到河西打猎，古弼留守，诏令给骑兵挑选肥马，古弼却命令给瘦马。太武帝大怒说，奸头奴竟敢裁量我，我回朝后先杀这个奴才。古弼头奸，皇帝常叫他比头，当时人叫他比公。蜀官害怕被杀，古弼告诉他们说，我认为侍奉君主，使田猎不过分游乐，这是小罪，不防备意外，让敌寇恣意横行，这是大罪。现在北敌强盛，南虏未灭，他们狡猾的野心窥伺边境，这是我的忧虑，所以挑选肥马以备军需，是为不测之事的深远考虑。如果能使国家有利，我岂能逃避死罪？民主可以用道理去说服，这自然是我自己的罪过。皇帝听说后感叹说，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的宝贝啊，赐给他一套衣服、两匹马、十头鹿。后来皇帝在山北打猎，获得几千头麋鹿，诏令尚书派50辆牛车运送。皇帝随即对随从说，比公一定不会给我，你们不如用马运得快。于是返回，走了100多里，古弼的奏表到了，说现在秋谷金黄， 麻黍遍布田野，猪鹿偷吃，鸟雁侵害，风吹浪打所好，早晚倍增。请求怜悯延缓，让我能收载完毕。皇帝对左右说，比公果然如我所料，可算是社稷之臣。当初杨南当来朝时，诏令古弼把他的子弟全部送到京城。杨玄的小儿子杨文德用30斤黄金贿赂古弼，古弼收了金子留下杨文德，但对他无礼，杨文德逃入宋国。太武帝因为他正直有战功，没有加罪。太武帝驾崩，吴王即位，任命古弼为司徒。文成帝即位，与张离一同因议事不合皇帝旨意，都被免职。有怨恨诽谤的话，他的家人告发他搞巫蛊，都被处死。当时人认为他们冤枉。张离是雁门平原人，擅长书法和计算，道武帝了解并厚待他。明元帝器重他的忠诚，赐爵广平公，总管机要。太武帝因他功勋老成，委任他辅佐，任命为大司农卿。军国大事，张离常常参与。因征讨贺连定的功劳，敬号征北大将军。与乐安王拓跋范、济南公崔辉镇守长安。清廉简约公平，很有声誉。离任的时候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太武帝征讨凉州，柔然无题城虚入侵，张离与司空长孙道生抵御击退了他们。景穆帝开始总揽朝政时，张离与崔浩等人辅政，忠于侍奉君主，不是公事不说话。诏令赐给崔浩、张离布帛各1000匹，以表彰旧勋。吴王拓跋于即位，任命张离为太尉。后来文成帝即位，与古弼一同被杀。刘杰是长乐信都人。昭成帝时，慕容氏献女，刘杰的祖父刘生作为公主家臣，于是跟随入位，赐给他7妾，生下儿子刘堤，位置烙陵太守，封封信都难。刘杰承袭了刘堤的爵位，多次随从征讨，进爵会稽公。后来与永安侯卫秦及功劳将军袁屈等攻打土京叛胡，被他们俘虏，送到赫连屈盖那里。刘杰声音气色不屈，直呼其字和他说话，神色自若。赫连屈盖认为他豪壮，而释放了他。后来得以回国，主管东部事务。明元帝卧病，太武帝监国，刘杰与古弼等人被选侍东宫，共同处理机要。太武帝即位后，认为他有柱石之才，委以重任。等到商议军国大事时，朝臣都推崇他的才能。升任尚书令，改为巨鹿公。皇帝西伐时，刘杰任前锋。沮渠牧间的弟弟董来在城南抵抗，刘杰相信卜者的话，认为日臣不吉利，击鼓退阵，所以董来得以入城。太武帝略微不满，刘杰久在枢密，恃宠专权，皇帝心中渐渐不平。当时商议讨伐柔然，刘杰说不如推广农业，积蓄粮食，等待他们来进攻，群臣都听从他的建议。皇帝决意出兵，于是听从崔浩的建议。出发后，与诸将约定在鹿魂谷会合。刘杰恨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用，想阻挠诸将，于是假传诏令更改日期，诸将没有到达。当时敌众大乱，景穆帝想进攻，刘杰坚持不可。在鹿魂谷停留了6天，诸将还没有聚集，敌军已经远逃，追到石水，没追上而返回。军队驻扎在沙漠中，粮食耗尽，士兵死亡很多。刘杰暗中派人惊扰军队，劝皇帝抛弃军队轻装返回，皇帝不听。刘杰因出兵无功，奏请归罪于崔浩。皇帝说诸将迟到，以及遇到敌人不进攻，罪在诸将，岂在于崔浩。又刘杰假传诏令的事暴露，皇帝到五原收捕刘杰囚禁。太武帝出征时，刘杰私下对亲信说，如果出兵无功，皇帝不回来，我就应当立乐平王。刘杰又派右丞张松寻求图谶，问刘氏应当称王，继承国家之后，我有没有名姓。张松回答说，有姓而无名。彻底追查验证，搜张松的家，果然得到谶书。刘杰与南康公丘陵及张松等人都被夷三族，死者100多人。刘杰身处要职，朝廷内外都怕他，侧目而视，抄没他家，财产巨万。太武帝追恨，一说起就切齿。丘堆是代地人，容貌仪表美好。起初因忠诚谨慎入宫侍奉， 明元帝即位，他在左右拾遗补缺，逐渐升任散骑常侍。太武帝监国临朝，丘堆与太尉穆观等人为右臂。等到即位，赐爵临淮公，位置太仆。与宗正俄亲攻取关右地区，而宜城王西京上表请求留下丘堆，何军与贺连昌相聚。西京进攻贺连定，留下丘堆守卫辎重。西京被贺连定俘虏，丘堆听说后弃甲逃往长安。皇帝大怒，派西平公安协杀了丘堆。俄亲是代地人，年少时有将略，多次立有战功，逐渐升任几世黄门侍郎。明元帝南巡到邺城，任命俄亲为中领军将军，与宋兵将军周吉等渡过黄河，攻取土地到葫芦，因功赐爵虚昌侯，与周吉等人于是镇守方头。太武帝初年回到京城，进爵东平公，后来随从平定统万，于是与西京讨伐贺连昌到安定。等到贺连昌的弟弟贺连定向西逃跑，西京追击，俄亲想沿水路去，西京不听，于是与西京一起被贺连定俘虏，攻克平凉后才得以返回。后来与古弼等人东讨冯弘，因不急于交战，冯弘逃往高丽，被用囚车征召，贬为门卒，而死于家中。儿子俄言赐爵南平公。伊许是代地人，年少时勇猛健壮，奔跑能追上奔马，擅长射箭，力气大，能拉牛后退。神家初年被提拔为侍郎，转任三郎，赐爵汾阳子。太武帝将要讨伐凉州，议论的人都认为缺水草而劝谏，只有司徒崔浩劝皇帝出发。群臣出去后，一许说，凉州如果没有水草，怎么能成为国家，应该听从崔浩的话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等到攻克凉州，在姑臧举行盛大宴会。皇帝对群臣说，崔公志气有余，我也不再觉得奇异，只是奇怪一许一个弓马之士，所见竟能与崔浩相同。回头对崔浩说，一许的智力如此，终会做到公乡。崔浩说，何必读书然后才算学习，卫青霍去病也不读书而做到了功夫。皇帝想任命一许为尚书，封郡公。一许认为尚书事务繁重，公爵地位太重，推辞了，认为中书秘书二省多文士，请求参与其中。皇帝认为他贤能，于是任命为秘书监，赐爵河南公，受任司空。他清廉自守，为政只抓大纲而已，不瞌睡。大安二年兼任太子太保。三年与司徒陆立等一同平尚书事。儿子一兰承袭爵位，位置库部尚书。儿子一盆生骁勇有胆气，多次立有战功，于是成为名将。因功勋赐爵平城子，任西道都督，战死，追赠雍州刺史。已归是代地人，他的祖先世代统领部落。太武帝时，已归的父亲已匹之派已归入贡，皇帝留下他。已归擅长骑马射箭，徒手与猛兽搏斗，娶了太武帝的女儿上古公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赐爵西平公，随从皇帝南征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，勇冠三军。后来晋爵为王，又任西道都江。去世时年29岁，追赠太尉公，谥号公。儿子以前归承袭爵位。以前归有气概才干，颇学习文书奏书，尤其喜好兵法。娶了景穆帝的女儿安乐公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侍中。献文帝初年任秦州刺史，有仁政。孝文帝即位，任中道都江。去世谥号康。儿子以海，字怀仁，位置散骑侍郎。去世谥号孝。以海的儿子以愿，字雅珍，娶了孝文帝的女儿淮阳公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多次升任西兖州刺史。天平元年起兵响应樊子湖，战败而死。周己是代地人，年少时因善于射箭，担任猎郎。明元帝即位，任左部尚书，因军功封交趾侯。太武帝因周姬有智勇，派他镇守河南，威信显扬于境外。周己常嫌西京等人安抚关中有失和之处，每次谈到就形于声色，西京等人害怕他。晋号宋兵将军，率洛州刺史余力低用10000人袭击陕城， 在军中去世，军人无不叹息。归葬京城，儿子周部承袭爵位。窦代田是代地人，明元帝时因善于骑马射箭担任内戏射，随从攻打武牢，诏令窦代田登楼射贼，箭无虚发。因公升任内三郎，随从讨伐贺连昌，乘胜追贼，进入他的宫门，门关闭，窦代田翻越宫墙而出。太武帝认为他豪壮，授任勇武将军。后来随从讨伐平凉，击败贺连定、俘获西京等人，将贺连定的妻子赐给他，诏令西京西行给窦代田敬酒，命令西京说，保全你性命的是窦代田的功劳。因随从讨伐合龙的战功，封长广公，死于统万镇大将任上，追赠长广王，谥号公。儿子窦周求承袭爵位。车一洛是燕齐胡人，世代担任东部部落首领，一直按时进贡。延和年间被任命为平西将军，封为前部王。一洛打算归附朝廷，被沮渠吴会阻断道路，一洛连续作战击败了他。吴会死后，一洛前后派遣使者招抚他的儿子钱寿等人，以及他们的500多户人家送往京师，又率领部众2000多人讨伐高昌，攻破燕齐东关7座城池。正平二年，一洛到京师朝见，被任命为都官尚书、将军，王的爵位不变。去世后谥号康王，葬礼依照鲁鲁元的旧例。儿子车歇继承爵位。王洛是京兆人，明元帝还是太子时，他因善于骑马射箭，在太子身边供职，谨慎诚恳，从未有过错失。明元帝曾在耒南狩猎，冰面破裂，马匹陷入水中，洛儿跳进水里将皇帝救出，自己几乎冻死。皇帝脱下衣服赐给他，从此恩宠日益深厚。天赐末年，皇帝避难在外，洛儿日夜侍卫，恭敬勤劳，发自至诚。袁绍叛逆时，皇帝身边只有洛儿和车鹿头，白天住在山岭，夜晚回到洛儿家。洛儿的邻居李道暗中供给他们食物，早晨再返回山中。百姓大多知晓，高兴地互相告知。袁绍听说后，逮捕李道并杀死他。洛儿仍然冒险往返京城，向大臣们传达消息，大臣们于是出城迎接，百姓也纷纷奔赴。明元帝返回宫中，社稷得以保全，洛儿有功。明元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，赐爵兴熙公，加授执意将军，又追赠他的父亲为列侯，赐给同吏50户。去世后追赠太尉、建平王，赐给温明密契，用一辆车运载，让殿中卫士为他导引护从。皇帝亲自哀悼痛哭4次，又毒死他的妻子周氏，与他合葬。儿子王长成继承爵位。车鹿头是代人，年轻时因忠厚被选入东宫，担任帐下帅。天赐末年，明元帝出居在外，鹿头随侍尽力。到明元帝即位，封他为宣城公、忠义将军。皇帝明察群臣多因职务过失受到谴责，甚至有杖刑，所以鹿头悠闲不担任具体事务。他性情无害，每次审理案件常提出宽恕的建议，因此被朝廷看重，皇帝也敬重并采纳他的意见。去世后，明元帝亲自哀悼痛哭，追赠太保、宣城王，谥号忠贞。丧礼完全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例，陪葬于金陵。儿子车卷继承爵位。卢鲁元是昌黎图河人，曾祖卢富鸠在慕容氏那里任职，担任尚书令、林泽公，祖父和父亲都官至大官。鲁元宽厚平和，有高尚的气度。明元帝时被选为通直郎，因忠诚谨慎在东宫供职，太武帝亲近喜爱他。即位后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恩宠更加深厚。而鲁元更加谨慎严肃，皇帝越发亲近厚待他。朝廷内外的官员没有不敬畏他的。他性情宽容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喜欢掩盖别人的过错，宣扬别人的美德，因此公卿大臣都亲近依附他。因擅长书法，有文才，多次升迁至中书监，监管秘书事务。赐爵襄城公，追赠他的父亲为信都侯。随从征讨贺连昌，太武帝亲自追击进入城门，鲁元跟随皇帝出入。那天如果没有鲁元，几乎陷入危险。 后来升任太保，录尚书事。皇帝特别看重他，驾临他的府地不到十天就去一次，想让他住得近些，方便往来，于是在宫门南赐给他上等宅地，衣服车马都与皇帝乘用的副车同等级。真君三年，皇帝驾临阴山，鲁元因病未随从，侍臣探问疾病，医药和使者由驿站传送，接连不断。到他去世，皇帝非常哀悼惋惜，返回后亲临丧礼，哭得十分悲痛。东西二宫命令太官每天送祭品，早晚哭泣吊唁完毕，就准备钟鼓祭月。皇帝在安葬前三次亲临丧礼，丧礼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例，而附赠送葬之物更加丰厚，追赠襄城王，谥号孝，葬在郭山，为他修建碑阙。自魏朝兴起以来，贵臣所受恩宠没有能与他相比的。儿子卢统继承爵位，因父亲的关系在东宫侍奉。太武帝把原旧阳平王杜超的女儿南安长公主所生的女儿嫁给他，皇帝亲自送亲，太官摆设贡具，赏赐数以千计。文成帝即位后，他主管选布，主客二曹。去世后追赠襄城王，谥号景，没有儿子，弟弟卢弥额继承爵位。去世后追赠襄城王，谥号公。鲁元的小儿子卢内在东宫供职，景穆帝非常亲近他，常与他一同起居，同吃同穿，父子两宫受宠，权势倾动天下。卢内性情宽厚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但恭敬谨慎方面不如。正平初年，东宫官员被处死，太武帝因卢鲁元的缘故，只杀了卢内，而优厚抚恤他的兄弟陈建世代人，因善于骑马射箭，被提拔为三郎，升任下大夫、内行长。太武帝征讨珊瑚白龙，轻视对方，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，常常亲自登山。白龙埋伏壮士，突然出击，皇帝坠马，几乎遭遇不测。陈建用身体掩护皇帝，奋力搏击，杀死数人，身受十多处创伤。皇帝认为他勇猛，赐给他另外20户。文成帝初年，外任幽州刺史，代理秦郡公。皇帝因陈建贪婪暴虐，懦弱无能，派人到州里杖责他50下。孝文帝初年，征召为尚书右仆射，加授侍中，晋爵赵郡公。陈建与晋阳侯袁先德、长乐王穆亮、平原王陆睿秘密上表请求南征，皇帝称赞他们，升任司徒，晋爵魏郡王。皇帝与文明太后多次驾临陈建府地，在后庭赐宴陈建的妻子。去世后，儿子陈念生继承爵位，因犯罪爵位被废除，来大干事代人。父亲来出真随从道武帝在赤后山避难，参与创业之功，官至后将军、五原侯，列入8邑。大干骁勇果敢，善于骑马射箭。永兴初年继承爵位，担任中散。到朝贺的日子，大干常穿着皇帝的铠甲，在殿庭中骑马盘旋，朝臣没有不赞叹的。升任内三郎、壮将，主管宿卫禁军。大干执法严明，上下整肃。曾随从明元帝孝烈看见野兽在高岩上，他手持长矛径直上前刺杀，野兽应手而死，皇帝赞赏他的勇壮。太武帝即位后，他与襄城公卢鲁元等7人都担任常侍，常持兵器侍卫，昼夜不离左右，多次随从征战，因战功赐爵庐陵公，镇守云中，监管白道军事。太武帝因他壮勇，屡有战功，又熟悉北部边境险要，下诏让他巡抚6镇，以防被贼寇。他经略布置非常得当。后来土金湖反叛，任命大干为都江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在土金去世，灵柩送回，停在平城南部。太武帝外出游玩返回，看见后询问，左右回答，皇帝哀悼叹息了很久，下诏允许他的灵柩入城殡葬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庄公。儿子来秋颓继承爵位，降为晋兴侯。素实是朔方人，赫连屈盖的弟弟，文臣的曾孙。天兴年间，文臣父子归附北魏，道武帝赞赏他们，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们，任命为上将军。祖父素若窦根，明元帝时赐姓素氏，继承上将军。父亲素达干， 随从太武帝征讨平凉有功，赐爵汉安南。后来随从讨伐如如，战死。素十13岁时继承爵位，被提拔为中散，升任内行令。随从皇帝在院中游猎，素十策马在前面引导，道路险峻，马匹跌倒，他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因此御马得以控制。文成帝赞赏他，赐给绵帛、骏马，改封义阳子。又曾随从狩猎，文成帝想亲自射杀猛兽，素十叩马劝谏，引导皇帝到高原上。后来猛兽腾跃杀人，皇帝赞赏他的忠诚，许诺以后即使犯罪也宽恕而不加罪，赐给骏马一匹，娶上古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官至吏部尚书，进爵泰山宫，担任北征中道都大将。去世后追赠太原王，谥号康，葬礼依照鲁鲁元的旧例。太和初年，儿子素尼继承爵位，万安国是代人，世代担任酋帅。父亲万振娶高阳长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官至长安镇江，爵位冯翊公。安国年少时聪明敏捷，以皇帝外甥的身份又娶河南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献文帝特别亲近宠幸他，与他同睡同起，任命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封安成王。安国先前与神部长西买奴不和，成明初年假传诏令在院中杀死买奴。孝文帝听说后非常愤怒，于是赐他死，时年23岁。儿子万毅继承王爵。有个叫姬根的人，世代担任河西部帅。皇始初年率领部众归附北魏，娶昭成帝的女儿，生下儿子姬拔，官至尚书令。姬拔娶华阴公主，生下儿子姬敬。袁绍叛逆时，公主有功，破格授予姬敬大司马，封长乐王。去世后儿子姬护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外都大官。姬根的事迹遗漏，所以简要附录于此。周官是代人，骁勇有履历。太武帝因军功赐爵金城公，官至高平镇江，善于安抚士卒，号称有威名。后来被任命为内都大官，外任秦州刺史。安抚驾驭失和，部人薛永宗在汾曲聚集部众反叛，周官讨伐永宗，被刘建射中。太武帝驾临蒲坂，周官听说皇帝到来，惊慌起身，因伤势过重去世。皇帝发怒，废除他的爵位。玉波是代人，父亲玉纳担任濮阳太守。玉波是太学生，招募随从兖州刺史罗纽在陈，汝一代攻击贼寇有功，赐爵介休南，征讨合龙，攻击吐谷浑，都有军功，晋爵为子，多次升迁至信城镇江，很得人心。文成帝因为拨清廉公平有惠政，赐给衣服。献文帝即位后担任北征都江，向南攻打玄户，晋爵安城侯，官至北豫州刺史。去世后谥号晋侯。陆贞是代人，父亲陆洛侯担任秦州刺史。陆贞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太武帝因陆贞履历过人，任命为内三郎。贞君年间随从讨伐如如，因功赐爵关内侯。后来攻打玄户，登楼向城中射击，箭无虚发。随从太武帝到达长江，返回攻打盱眙，陆贞功绩居多。文成帝即位后晋爵都昌侯，官至选部尚书，后来被任命为长安平镇江。当时刚设置长蛇镇，陆贞率领部众筑城未完工，而低豪裘怒檀等人反叛，陆贞攻击并平定了他们，最终筑城长蛇城而返回。东平王道福在长安反叛，任命陆贞为长安镇江，赐爵河南公。长安的军民一向敬畏他的威信，等他到任都安分平静，在镇多年，声威显著。去世后谥号烈。儿子陆延自弃胡提，颇有气概才干，继承爵位河南公，按规定降爵，改封汝阳侯，官至怀朔镇大将、太仆卿，奉命安抚慰问秀荣，被木子杀害。吕洛拔是代人，曾祖吕可侯，昭成帝时率领5000户归附北魏，父亲吕匹之太武帝时担任西部长，封荣阳公。洛拔以壮勇闻名。文成帝末年担任平原镇都江，随从豫园攻打宋江张勇， 大败敌军，赐爵成武侯。长子吕文祖，献文帝因他是勋臣之子，补任龙牧曹奏事中散，因牧产不繁殖，获罪流放武川镇。后来文祖用旧语翻译注释黄告，文辞义理通达明辨，担任外都曹奏事中散。后来因是获罪被处死。薛彪子是代人，祖父薛达头自姚长时率领部落归附北魏，道武帝赐爵聊城侯，以上等宾客之礼相待，赐妻正室。去世后追赠冀州刺史，谥号道。父亲薛野苑担任并太二州刺史，封河东公，有声誉。去世后谥号简。彪子容貌壮伟，明辨果断，有父亲的风范，担任内行长，主管奏报各曹事务，为官正直，朝廷内外都敬畏他。到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外任方头镇江，他素来刚直简约，被近臣所嫉妒，因小过失被贬为镇门侍。到献文帝南巡，停留山阳，彪子在路上跪拜申诉，又被任命为方头镇江，多次升迁至开府徐州刺史，在州中多行会政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沛郡太守邵安、下邳太守张潘都因贪赃枉法，被彪子依法查办。邵安等人派子弟上书诬告彪子向南勾结贼寇，孝文帝说这是妄言，推究查问果然虚假。去世后谥号文，儿子薛处。薛处字谭真，形貌龟伟，年少时已干练，被任命为典客令，每次被引荐，仪容风采很美好。宣武帝对他说，你风度俊整，姿貌秀逸，以后应当升进，现在担任什么官职？薛处回答说，宗庙之礼不敢不敬，朝廷之事不敢不忠，除此之外不是庸臣所能及的。正光年间代理洛阳令，辖区内秩序井然，当时因久旱，京师所有囚犯都被召集到都庭审理冤案积案，洛阳狱中只有三名囚犯。孝明帝称赞他，赐给细绢100匹。薛处原本依附元叉，元叉被废后，他忧虑恐惧，因此政教废弛，获罪免官。李神鬼受林太后宠幸，薛处又侍奉他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。以前吏部尚书崔亮上奏设立停年阁，不看人的才能，只问任职年限和功劳。李处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锦缎虽然轻，但不能交给不会裁剪的人，胡琏这样的礼器很贵重，怎能交给力气弱小的人？如果选官部门只看年限和功劳，不区分贤能与否，让官员像大雁一样排列，像川渝一样按顺序，核对簿册，呼叫姓名，一个吏员就足够了，几个人一起任用，怎么能叫选拔人才？现在百姓的命运系于郡守县令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，百姓就有休养生息的地方，任用不适合的人，造成的祸患更深。请求郡县的职务，吏部先充分挑选有才能的人，以及学问通晓古今、明白政务的人来担任这些职位，不拘泥于入职时间长短、年资功劳多少，那些长期任职中有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人，自然在优先任用的范围内。其余不能胜任的人，既然壮年时使用他们的力量，怎么能到年老时就抛弃他们？将佐、丞尉等职位离百姓较远，小小的得当与否不会造成大的失误，应该按顺序补充任用，来酬劳他们的辛劳。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，后来趁着皇帝召见，李处又陈述说，现在四方刚刚安定，关键在于养育百姓，我请求依照汉代重新设立四科，让三公、宰相等权贵各自推荐当代贤才来补充郡县官职，明确设立规章，防止结党营私的苗头，希望让困苦中的百姓有仰仗依靠的地方。皇帝下诏让公卿商议，事情也就搁置了。袁天穆讨伐行稿，任命李处为行台尚书，军队驻扎在东郡，当时袁浩已经占领了赞佐城，行稿又逼近历下，袁天穆商议先攻打哪一边，议论的人都认为行稿势力强盛，应该先对付他，只有李处认为行稿聚众没有名义，虽然强大，但终究是贼寇。袁浩是皇室近亲，前来号称正义之举，自从何英之役后，人心惊骇怨恨，现在遇到机会容易产生动摇，等袁浩的事情解决后， 再回师对付行稿。袁天木因为大家的意见如此，于是先讨伐行稿。行稿投降，军队回到定陶，袁天木留李处代理西兖州事务。不久，李处被袁浩攻陷，袁浩抓住李处，让他跟随自己。而朱荣打败袁浩后，袁天木对李处说：“不听你的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”天平初年，李处被任命为骑兵尚书。齐神武帝高欢引荐他为丞相府长史，军国大事大多参与了解。李处也推心置腹，尽忠尽责，多次进献忠言。高欢大举西伐，将要渡过蒲津。李处劝谏说，西边贼寇连年饥荒，所以冒死进入陕州，只需在各条路上布置兵力，不要与他们野战。等到明年麦子成熟时，他们的人应该会饿死，宝具黑塔自然会归降，希望不要渡河。侯景也说，现在出兵规模极大，万一不能取胜，很难收场，不如分为两军相继前进，前军如果胜利，后军合力，前军如果失败，后军接替。高欢都没有采纳，于是有了杀院之败。后来范阳卢仲礼反叛，李处与各军讨伐平定了他，转任殷州刺史，为政严酷，官吏百姓都感到痛苦。后来历任度支尚书、殿中尚书。天宝元年，在兼任尚书右仆射的任上去世，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用平常的衣服入殓，过了一个月就下葬，不许儿子请求追赠官职，自己制作丧车，不加雕饰，只用麻布做旗幡，用绳子结网而已，冥器等物品都不许放置。李处长时间在尚书省任职，熟悉文书簿册，处理政务时敏捷迅速如流水，但他天性阴险猜忌，情谊不深厚，外表好像方正，内心其实浮动，接受贿赂，歪曲法律，身闻周纳苛刻待人，伤害了许多人，世人百姓都畏惧厌恶他。魏朝东平王袁匡的妾张氏淫逸放荡，李处起初与他通奸，后来娶她为妻，受他的谗言迷惑，于是休弃了前妻子氏，也不联系自己的儿子李宇，家人内心愤怒，争相告发，被世人深深讥讽鄙视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青州刺史，谥号威公。儿子李允继承爵位。玉元，字苟仁，代地人，世代是豪强大族。父亲玉穆金勇猛谋略，闻名于当时，官至中山太守。玉元因擅长射箭著称，担任羽林中郎，因不懈怠被赏识，逐渐升迁为驾部给事中，赐爵副城南。和平年间升任北部尚书，晋爵太昌后。天安元年，薛安都以徐州归附朝廷，献文帝任命魏元为持节，都督东道诸军事，与城阳公孔伯公一同前往。宋国兖州刺史毕仲敬派遣东平太守张丑表前来归顺，玉元一并接纳，于是长驱直进。宋国派遣将领张勇、沈攸之等驻军于下盖，薛安都出城迎接玉元。玉元依照朝廷旨意，授予他徐州刺史，派遣中书侍郎高驴、李灿等与薛安都一起回城，另外命令孔伯公安抚内外，然后玉元进入彭城。玉元因张勇仍然占据险要，于是命令薛安都与李灿等人共同防守，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在城外扬兵，分兵攻打吕梁，断绝张勇的粮道。张勇于是弃城连夜逃跑，于是派遣高驴与张党共同担任东徐州刺史，李灿与毕仲敬共同担任东兖州刺史，任命玉元为开府都督、徐州刺史、淮阳公。太和初年，征召为内都大官，不久出任史持节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统万镇都江，很得宜人之心。太和三年，晋爵淮阳王，因年老受到礼遇，允许乘坐步挽车在朝中主帐。齐高帝即位后，大量派遣间谍，煽动新人，不法之徒到处风起。因玉元威名早著，让他总率各军讨伐，东南安定，远近平静。入朝担任侍中、督曹尚书，升任尚书令、禁卫司徒。太和十年，按例降低庶姓王的爵位，封为山阳郡公。同年，多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玉元到朝廷谢恩退休，被引荐于庭中。 皇帝命他上殿慰劳宴请，赐给玄关素服。又下诏说，前司徒山阳郡公御园，前大鸿卢清新太伯游明根，都是品德纯正，诚信朴素，职位显赫于台省，退休归家，可以说是善始善终，世间少有的贤人。公已80岁高龄，应居三老之重，卿已70岁之龄，可充五更之选。于是在明堂供养三老、五更、国老、庶老在阶下。孝文帝对三老行在拜之礼，亲自袒露臂膀，切割生肉，拿着酒杯敬奉，对五更行素拜之礼，赐给国老、庶老衣服各有等差。之后预言说，自从天地分开，五行施行法则，人所崇尚的没有比孝顺更重要的了。然而五孝六顺是天下的首要之事，希望陛下重视它，来教化四方。臣已经年老，不能探究深远的意旨，但心而所及，不敢不进城。孝文帝说，孝顺之道是天地的常理，现在承蒙三老名言，铭记在心。游明根说，至孝能通神灵，至顺能感幽冥，所以是说孝悌之志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如此则孝顺之道没有达不到的，希望陛下念及于此，来救助百姓。臣年迈志衰，见识愚昧，但在愚虑中不敢不进言。孝文帝说，五更辅助三老以最高典范传播德音，我当克己复礼，以实行所传授的道理。礼毕，于是赐给不晚车一辆，下诏说，尊老上更，历代圣王都这样做，敬重年老有德之人是绵延不绝的法则。朕虽然道术不及玄风，见识不明睿智，但养成先辈教诲，期望遵循圣旨，所以推举以德高者为老，立以年高者为更，父亲因此彰显，兄长因此显耀。前司徒公御园，前鸿卢卿游明根，都以谦和之德退职，以美好之量归老，所以尊以三老，是以五更。虽然老，更不是官，耄耋之人没有俸禄，但既然事情崇高，应加以特殊供养。三老可给上公俸禄，五更可食元清俸禄，饮食贡品也同此例。太和17年，御园病重，孝文帝亲自探病，去世，谥号景桓公，以特殊礼仪安葬，给余宝鼓吹、贾黄钺、班建40人，儿子寓意继承爵位。迁都洛阳后，因山阳在畿内，改封柏林郡公，在衡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顺。慕容白耀是慕容晃的玄孙，父亲慕容居历任官职以廉洁清正著称，赐爵高都侯，官至尚书左丞，谥号简。慕容白耀年轻时担任中书吏，因敦厚政治在宫中供职，继承爵位，逐渐升任北部尚书。文成帝去世后，与已婚共同执掌朝政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进爵南乡公。宋国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兖州刺史毕仲敬都献城归附，朝廷下诏命镇南大将军玉元、镇东将军孔伯公前往。而宋国东平太守申纂驻军无言，滨州刺史房崇吉驻军窦城，阻遏朝廷使者。黄兴初年，加授慕容白耀使持节、都督军事、征南大将军，进爵上党公，驻扎在敲敖，作为各军的后援。慕容白耀在无言攻打申纂，攻破其东城，申纂逃跑，派兵追上抓住了他，回师攻打窦城。肥城守将听说大军到来，弃城逃跑，缴获粟米30万石，又攻破迷沟、元苗两处堡垒，获得粟米10余万斛，因此军粮充足。在此之前，淮阳公皮豹子两次征讨元苗未能攻克，慕容白耀在10天内连续攻占4城，威震其地。献文帝下诏褒奖赞美他。窦城不投降，慕容白耀纵兵攻城，杀死数百人，房崇吉连夜逃跑。慕容白耀安抚当地百姓，百姓感念他，俘获房崇吉的母亲妻子，以礼相待。宋国派遣将领吴喜公想要进攻彭城，镇南大将军玉元请求增援，献文帝下诏命慕容白耀前往。慕容白耀到达峡丘，遇到疾病，于是停下。恰逢房崇吉与堂弟房法寿偷取宋国盘阳城来赎母亲妻子，慕容白耀派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领骑兵从马儿关前往。长孙观到达盘阳， 各县全部投降。慕容白要从峡丘进攻历城。黄兴二年，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修斌都反绑双手投降，慕容白要都释放了他们，将崔道固、刘修斌及其僚属送到京城。后来将二城的望族迁到下馆，朝廷设置平齐郡怀宁、归安二县来安置他们，其余的都成为奴婢，分赐百官。慕容白要虽然在军中，但接待人物宽厚有礼，所俘获的房重吉母亲妻子身转妇女都另设营帐安置，不让士兵喧闹杂乱。等到攻克东阳，擒获沈文秀，共缴获仓粟85万斛。前后三年修筑围城攻击，虽然士卒死伤，但很少有人怨恨叛逃，三齐百姓欢心，安居乐业。攻克城池那天，因沈文秀傲慢不肯下拜，慕容白要愤怒地鞭打他，只因此事受到讥讽。因公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晋爵济南王。当初以魂专权，慕容白要多有依附，后来因此被追责。黄兴四年被处死，说是谋反，当时议论认为冤枉。慕容白要的小儿子慕容真安11岁，听说父亲被逮捕，想要自杀，家人阻止他说罪责轻重还不知道。慕容真安说，父王地位高，功劳大，如果是小罪终究不会到这个地步，我不忍心看到父亲死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太和年间，著作《左郎承烟上表》为慕容白要申礼，孝文帝看表后赞许怜悯他。慕容白要的弟弟之子慕容弃，轻薄没有检点。太和初年，因是名家子弟被提拔为中散，升任宰官中散。南安王元贞有贪婪残暴的名声，朝廷派中散吕文祖到长安调查。吕文祖接受元贞的金宝贿赂，替元贞隐瞒不说。事情败露，太后引荐群臣说，以前议论贪官清官都说能修身，吕文祖当时也在其中，后来竟然犯法。由此说来，人心确实不可知。孝文帝说，你们自己觉得不能克制贪心的，允许辞职回家。慕容弃进言说，小人之心没有定准，而帝王之法有常规，以无恒之心奉行有常之法是不能胜任的，请求退休免职。孝文帝说，慕容弃如果知道人心不可常，就知道贪欲的罪恶了，为什么请求退职？升任宰官令，赐爵定陶南。后来在都督、朔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克。当初慕容氏被攻破后，种族仍然繁盛。天赐末年，朝廷猜忌而诛杀他们。当时有逃脱的，不敢再姓慕容，都以鱼为姓。延昌末年，下诏恢复旧姓，而他们的子女先前进入后宫的，仍然称为慕容氏，比其他族特别多。和其奴，代地人。年轻时就有操行，善于骑马射箭。起初担任三郎。文成帝初年，封为平昌公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，又与河东王驴皮、太宰常英等一同平尚书事，在官任上谨慎守法，不接受私人请托。升任司空，加授侍中。文成帝去世，以魂与灵金驴擅自杀死尚书杨宝年等人。当时殿中尚书袁玉率领殿中宿卫士兵想要对以魂用兵，以魂害怕，归罪于灵金驴，抓住他交给袁玉。当时和其奴因灵金驴罪恶还未分明，让他出任定州刺史。黄兴元年，长安镇将东平王道孚反叛，下诏命和其奴讨伐，还没到道孚就败了，军队返回，和其奴去世，朝廷内外都叹息，追赠平昌王，谥号宣，儿子何寿继承爵位。狗颓是代郡人，原本姓若干，父亲狗洛拔曾任内行长。狗颓为人稳重寡言，少年时便刚毅清正，勇力过人，被提拔为中散官后，他处事小心谨慎。太武帝南巡至长江时，赐封他为建德男爵，后累次升迁至司卫监、洛州刺史。他意志豪强，扶助弱小，山民畏惧其威势，不敢作乱。太和年间历任侍中、督曹、尚书，晋爵为河南公。狗颓为人刚正不阿，直言敢谏，即便文明太后处置生杀大权有失公允时，他也恳切进谏，理会 李兴被诛杀时，狗颓都曾加以劝阻。后升任司空，晋爵河东王。因年老功高，特许程部挽车主帐上朝。皇帝巡幸三川时，命狗颓留守京师。僧人法秀谋反，狗颓率禁军全部擒获，使京城内外安定。去世后，谥号西王。长子狗凯继承河东王爵位，按例降为公爵。宇文福的先祖是南单于的远亲，世代担任部落首领。祖父宇文活波曾在慕容垂麾下任唐郡内史、辽东公。道武帝平定慕容氏时，宇文活波归附北魏，成为首批归顺的宾客。宇文福年少时骁勇果敢，履历过人。太和年间累迁至都牧给事。迁都洛阳后，受命勘察牧马场。他规划石矶以西、河内以东、黄河南北千里之地作为牧场及今天的马场，又将带地的各种牲畜迁到此处放牧。他善于养殖管理，牲畜毫无损耗。孝文帝嘉奖其才能，不久补任司卫监。后因功勋封襄乐县男爵，历任太仆卿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他生性忠诚清廉，处理公务刚毅严明，以诚信御下，声望颇高。后任都督怀朔、沃野、武川三镇诸军事，怀朔镇江。到任后去世，谥号真惠。宇文福之子宇文言，字庆寿，身材魁梧，眉目疏朗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因父亲年老，皇帝特许他在瀛州随侍。时逢大成教匪徒突袭州城，宇文言率家仆迎战，身受重伤。贼人纵火烧毁斋阁，宇文福当时被困在阁中。宇文言冲入火海，将父亲抱出，自身肢体灼伤，鬓发尽焦。随后他集结部众与贼苦战，贼众溃散而逃，因此声名大噪。后累迁至执寝，与末期丑奴交战时阵亡。使臣论曰，古必谋划军国大事，有栋梁之才。张离忠诚谨慎，清廉方正，因功勋旧臣而受重用。然而皆因微小过失，一朝覆灭。所谓又及时事，不过是空谈。刘杰是罪有应得。丘堆因败亡而丧身。俄卿、伊许皆因才能被任用。而伊许更以谋略出众，或许更胜一筹。以归的骁勇、周己的智勇、代田的骑射，他们能获如此地位，岂是偶然？车衣洛归附之心源自远方，岂是寻常戎狄可比？王洛儿、车路头、卢鲁元、陈建、来大干、素食等人，有的诚心发于肺腑，在危难中尽忠效命；有的忠心护主，义气足以感人。若非志向刚烈，怎能如此？理应在世时受恩遇，死后得哀荣。至于安国，最终覆亡，正是盈满招损之理。周官、玉波、陆贞、吕洛拔等人，皆凭勇毅进取，而周官尽遭贬黜，与其他几位不同。薛彪子世代秉持刚正，其子谭真能光大祖业，实在可嘉。北魏诸将中少有独当一面的功绩。豫元以宽厚儒雅之风，担当将帅重任，威名远播，位极人臣，晚年自请退休，可谓进士第一人。慕容白要奉命出征，席卷三齐之地，论其功绩实属不凡。然而功名难处，终遭猜忌被杀。当时竟无人为其请命。和其奴的忠贞正直、狗颓的刚毅耿直、宇文福的气概才干，也都是可用之才啊。